一个孩子可以为您的家带来许许多多的欢乐，一个孩子也可以为您的家带来无尽的烦恼。既然圣经说孩子是上帝所赐的产业，那承受这份产业容易吗？
不许吵架，
我要打电动。
别烦我，我正在赶工。
快点做功课，
我不来。
试试看，我揍你。
那
是谁干的？
人说天下父母心，我说亲子心连心。肖佳丽要跟天下父母同舟共济，同心相连。
乖，再吃一口饭。
嗯，我不要。
亲子心连心。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亲子心连心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肖佳丽，在这向您问好，也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今天呢，在亲子心连心节目中呢，也有美好的内容要跟您分享的。首先呢，我们有问答这个环节，有一位年轻的孩子啊问我说，佳丽阿姨，你们总是说人是上帝创造的，但是我从课本中学来的是人是从猿猴变的，到底哪样说得通啊？啊，很多年轻人也好啊，成年人也好，总有这样的疑问，是不是我们人从哪里来的呢？那今天呢，我们会在问答这个环节里面呢，跟大家谈谈我们人到底是被神创造的呢，还是从猿猴变出来的呢？那节目的后半部分呢，也邀请大家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我们阅读上帝的话语，我们用上帝的话语鼓励我们自己，也鞭策我们反省一下，在世界上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忽略的，没有好好的注意的。那好，现在呢，就让我们一块儿进入问答这个栏目。亲爱的听众朋友，又来到了问答这个环节了。今天呢，有一封来信是一位青少年朋友写给我的，他的署名呢叫欧阳。他说，亲爱的佳丽阿姨，我们在学校里看到的教科书都说人类是猿人进化而来的，而教堂里的牧师指出，圣经里教导我们人类的起源是上帝创造的，到底哪一种说法比较正确呢？可以给一些确实的证据证明创造论吗？我们看不见上帝，怎样相信他创造了我们和这个地球呢？我很想明白，请你为我解答。谢谢欧阳小朋友写信给我。有关人类的起源呢，当然现在最普遍的就是这两种理论，创造论和进化论。面对这两个大理论呢，我们不妨先来看看进化论。那第一个问题就是，人类有没有进化呢？那其实呢，没有一个人可以说亲眼看过人类的进化，一些进化呢，也不过是人的猜测而已。在进化论里面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什么是猿人，洞穴人是什么。在教科书里，在杂志上，报纸和电视上，都曾经展示过被认为是生活在几百万年以前，处于猿和人类之间的生物。如果这些生物的确存在过，这将是进化论有力的证明。但是进化论者呢，对其理论的信心使他们必须盲目地相信一颗牙齿、一小片头盖骨、一块下颚骨或是其他骨化石来自一个在猿和人类中间的生物。当人们用最科学的方法将所有的证据都仔细而全面地研究过之后呢，却发现这些化石 不是猴子或者是猿，而是人类的，也不是半猿半人等等什么东西的。那么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比较新的报道，从另一个角度推翻了人类是从猿猴进化来的学说。达尔文的人是由古代的类人猿进化而来的论点呢，曾经给上帝造人这种学说呢给予沉重的打击。但是法国的一位创办了水下接生的著名医生米高尔，这位米高尔奥登，他曾经提出一些新的挑战。他根据多年对水与人类的关系的研究呢得出结论，他说人类和海豚的关系呢超过猿猴。这位奥登医生呢，他列举了人与猿猴之间的许多不同之处，例如猿猴厌恶水，而人类婴儿呢几乎一出生就能够游泳，而且游泳是孕妇妊娠期内呢唯一能够进行的一个安全的运动。还有猿猴不会流眼泪，而海豚和其他的海洋哺乳类动物呢却是有眼泪的。人类是唯一能够以含盐分的泪液来表达某种情感的灵长类的动物。人的躯体绝大部分是光滑的，和海洋哺乳动物相同。人和海豚都有皮下脂肪，猿猴则没有。人的脊柱可以弯曲，适于水中运动，而猿猴的脊柱是不能够后伸的。人类喜欢吃鱼、虾和海藻等等水中生物，而猿猴不同。猿猴交配是祈福于背部进行的，而大部分哺乳类的动物呢，就是像人一样是面对的。海豚分娩的时候呢，也像人一样，是由充当接生婆的海豚用手迎接新生儿的，这和猿猴也不一样。那这是这位法国的米高尔奥登医生他所研究的结论。他似乎把猿猴跟人的关系撇得更加的远了。那说了这么多的关于进化论的内容，那我想我在这儿也讲一些关于圣经中的创造论。创造论指明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上帝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的昆虫。上帝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和华上帝用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耶和华上帝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上帝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面前。那这是圣经创世纪在第一章第二章里面的章节，告诉我们上帝是用什么方法用什么物质造人的。而且呢这个造人的过程，这个样板呢是上帝他自己，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亚当成了一个有灵的活人，是因为除了尘土之外，我们还要注意到上帝向他的鼻孔里吹入了生命的气息。然后上帝又用一种很特殊的方法，用亚当的一条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夏娃。为什么上帝用这种方式造女人呢？圣经上并没有明确的说明，但是或许是为了使人类铭记妻子对丈夫以及丈夫对妻子的那种亲密而且互相依靠的关系。从圣经的新约部分呢，我们可以找到关于上帝用这种特殊的方式造女人的更进一步的证明。在哥林多前书11章8节，我们读到，起初男人不是由女人而出，女人乃是由男人而出。当然现在所有的人都是女人生的， 我们都有母亲，所以在给哥林多人的书信里面，使徒保罗所指的呢，正是上帝创造男人和女人的那个特殊的历史的时刻。第一个男人的确并非由女人所生，亚当是首先被特别创造出来的，然后从亚当那里造出了夏娃。那进化论者当然不相信上帝创造了人类，他们不相信亚当和夏娃曾经存在过，他们相信人类是从几百万年前开始从猿类进化而来的。所以一个人不可能既相信进化论，同时又相信圣经上关于创造的技术。另外呢，我想也用一点点的时间跟欧阳还有跟朋友们谈谈解剖学的角度。经科学的研究发现，在人类胚胎身上，舌头在牙齿之前发育，心脏的在血管之前发育，大脑先于神经丛发育。如果胚胎在重演假设的进化过程，这些顺序都应该是相反的，就是说先发展血管，然后是心脏，先有神经丛，再进化到大脑。从这一点上呢，也证明了进化论的它的弱点。最近呢，人们研制一种叫做子宫镜的仪器，它可以固定在母亲的子宫里，观察并且拍摄胎儿的发育情况。那用这种仪器，科学家就发现，在发育的每一个阶段，人类胎儿完全是人类。上帝让所有生物的胚胎都从一只细胞开始发育成一个新的生命，并为它安排了一切，使它充分准备好，以适应它降生的世界，并生存兴旺下去。圣经耶利米书一章十五节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那多么的奇妙，上帝从我们还是一个胎儿的时候就已经看顾我们，将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看为至宝。那写信给我的欧阳这位同学，还有收音机旁边的其他的朋友们，听了这些内容，你是否发现自己确实跟动物是不一样的？我们不是任何的软体动物、爬行类或者是猿人所进化而来的，我们真的没有他们的形象或是奇怪的一面，我们拥有一位最爱我们、最关心我们的天父，他将自己的形象放在我们身上，使我们拥有天父的形象，不但是在外表的，而且是内心和思想上的。我们有爱、有思维、有感情、有理性，这一切都和动物有着极大的区别。那圣经教导我们，任何人都没有理由不相信上帝是世上万物的主宰和创造者。罗马书一章二十节有这样的经文，自从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知的，虽是眼不能见，但借着所造之物就可以晓得，叫人无可推诿。约伯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说明，你切问走兽，走兽必指教你，又问空中的飞鸟，飞鸟必告诉你，或与地说话，地必指教你，海中的鱼也必向你说明。这一切谁不知道是耶和华的手做成的呢？
听我的祷告，接
好，这个时候呢，我邀请听众朋友们跟我一块儿翻开圣经。如果有圣经的朋友，您现在跟我一起阅读圣经里面的话语，让圣经里面的话语鞭策我们，也鼓励我们。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经文呢，是在雅各书一章二十一节。经文说，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存温柔的心，领受那所栽种的道，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有一个孩子，他的名字叫做芭比。芭比在五岁的时候呢，他的妈妈开始注意到他有一些不对劲儿了。他的体重在减轻，他食欲不振，吃不下东西，并且呢，经常有这个轻度发烧的情形。经过一连串的身体检查之后，检查出的结果显示，正是他母亲所恐惧的癌症。因而呢，就立刻开始了一连串的治疗。化学治疗使这个五岁的孩子非常的软弱，也不舒服。十二个月的治疗结束的时候，芭比的癌症看起来是缓和了。在一次芭比检查的时候，他的主治医师觉得需要做一次非常痛苦的检查，就是要用针插进芭比后脑壳底下抽取脊椎液体，再送到实验室去检查。当时布朗医生望着年纪小小的芭比说，芭比，这会有一些痛啊。可是坚强的芭比却回答说，不要紧，布朗医生，我长出了一些头发，你必须将我的头发都剃光吗？医生怜爱地说，不会，只有你后脑勺的一小块而已。芭比，我在你后脑勺将针筒插进去的时候啊，需要叫护士抓住你的手，你需要吗？我知道那会有一点痛啊。医生没有想到芭比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医生啊，如果我若能念诗篇第二十三篇，我想我就会没事的，好吗？布朗医生，你在做这个的时候，我能念诗篇第二十三篇吗？布朗医生说，当然可以，芭比。你如果想要在我们打针的时候念诗篇第二十三篇，那你就念吧。在医生工作的时候，五岁的芭比背诵说，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芭比仰着头，还笑着说，布朗医生，不太痛啊。然后他说，布朗医生，你有没有背过诗篇第二十三篇呢？布朗医生回答他说，我也背诵过，波比，我小时候背诵过啊。布朗医生，我为你念了，你可以为我念吗？之后，布朗医生在他的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我注意到我的同僚开始走开，他们害怕下一个要请他们念。我开始念，但是结结巴巴的从记忆里面念完。那个时候，芭比告诉我说，你知道，如果是你们都会背诵诗篇二十三篇，那该多么好，因为你记忆圣经的时候，耶稣就在你的心里告诉你，你力量不够的时候，你自己的力量不够用的时候，他就会成为你的力量。这个五岁的孩子，他为医生上了非常重要的一课。 当我们自己觉得力量不够的时候，上帝他可以成为我们的力量。上帝的话会坚固我们，上帝的话赐给我们生命力。当试探的风暴刮来的时候，圣经怎么说呢？耶稣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好的答案。耶稣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孩子们，朋友们，今天就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吧。在节目尾声的时候呢，我愿意把一本书送给大家，这本书的名字叫做八福与你。朋友们，您希望有八种福气临到您的门前吗？八福与你，你可以写信来索取。来信的时候呢，请您写到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香港九龙中央邮政信箱71030号。我的名字叫肖佳丽。那另外呢，我有一个电子信箱的地址，就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为大家预备的亲子心连心节目到这儿时间又差不多了，谢谢您的收听，再见。